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有道，我是大师兄。
我是小师妹师兄。这几集以来，我们从上交所的控投转向到定价权之争的谎言，今天这集是直接对中国听众说话的一集。在开始之前，我想说，每次看到留言区里那些用简体字写的留言，问问题，分享观点，甚至只是说一声谢谢，我心里都会有一种很奇妙的感动。我们都知道，中国大陆人民要看 YT 上的节目，都要透过翻墙软件才能看到。他们克服那么多障碍，还是找到了我们，这份缘分，我们真的很珍惜。
我每次看到有人说在大陆很难找到这样的分析，心里都很有感触。那不是我们特别厉害，而是这些话在那个环境里被压住了。今天这集不是市场分析，而是朋友对朋友的真心话。在大陆平台上很难看到这些内容，不是因为危险，而是对某些人不方便。我们不保证百分之百正确，市场本来就复杂，任何分析都可能有偏差。但我们说的是自己真实相信的，我们没有商业利益，不卖东西，不带流量，不接广告或赞助，唯一目的就是把观察到的情况诚实告诉你。你从那么远找到我们，我们就有责任给你最诚实的内容。也想强调，我们节目和其他频道最大的不同在于从金融体系核心出发，我们真正关注的是白银几千年来作为价值储存媒介的货币属性，而不是只谈工业属性。我们把白银视为长久以来承载价值的媒介，正因为这个视角，我们才能看到别人忽略的重点，包括今天要分享真正关乎你财富安全的关键问题。
师兄，让我从一个具体的消息说起。深圳雪贝市场那批假银事件，60吨相当于4到5辆满载公车的重量，价值15亿人民币的假银条流入市场。我们之前那集有听众朋友留言说，这么大规模的造假背后一定有国家的影子。师兄你怎么看？
那位听众朋友说的很有意思，我自己也觉得非常值得深想。在中国生活过的人都知道，要干成什么大事或大买卖，背后一定要有当地政府的允许。60吨假银条，15亿人民币，在那个监管体系无孔不入的环境下，这批货怎么可能悄悄制造、运输、悄悄流入市场、悄悄流通，最后才爆出来？这背后的水很深。我在想，是不是有这样一种可能，中国政府一方面允许这批假银流入市场，从中获利，然后让这件事在舆论上大规模发酵，让老百姓对实体白银失去信任，为接下来白银实体买卖管制当借口。你看，政府最喜欢的剧本是这样的，先让市场乱象的消息广泛流传，制造老百姓的恐慌和不信任，然后说为了保护大家的利益，我们必须加强监管。接下来的结果是什么？购买实体白银必须通过政府指定机构，必须实名登记，必须提供资金来源书面证明，每人每年购买量有上限，每一笔交易都要开发票，全部纳入监管系统。听起来很熟悉吗？这和几年前管制黄金购买的路子是同一个剧本，一个政府对付他不喜欢的市场行为，永远只有一个剧本。
师兄，你这么一说，我想到一件事，假银事件爆出来的时间节点，刚好就在白银暴涨之后，这个时间点本身就很耐人寻味。
你观察得非常仔细，白银在今年1月创了历史新高，站上了120多美元，就在这个节点前后，假银事件规模曝光，舆论一片哗然。对想要压制白银货币属性的政府来说，这个乱象出现的时间实在是太方便了。
名义上是保护你不被骗，实际上是让你手上每一颗白银都进入国家的视野。那师兄，中国政府这四大政策组合拳，到底每一招在压制白银的什么地方？
我要强调一点，这四招每一招打的都不是白银的工业属性，而是白银的货币属性。第一招，至少7次调涨白银期货保证金，目的是消灭市场把白银当作财富保护工具的冲动，就像在赛跑途中不断加重选手身上的沙袋，让人持有白银的成本越来越高，越来越痛，直到大多数人自动胀气。第二招，2度暂停白银基金申购，掐住的是老百姓把人民币换成白银储值的正规入口，不是工厂采购的工业用途管道。第三招，白银出口许可证制度，封堵实体白银从监管视野中消失的可能性。实体白银一旦出境，就是资本管制最难追踪的漏洞。第四招，禁止白银稳定币，堵死白银在数位空间绕开资本管制的可能性，因为以白银作为抵押的稳定币会让资本管制形同虚设。四招全部指向同一个方向，不能让白银的货币属性被唤醒。 不能让它成为14亿老百姓逃离法币体系的出口。窗口现在还开着，但我必须诚实说，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关上。一旦实名登记制度出台，实体白银就不再是那个可以悄悄放在家里没有任何记录的财富保护工具了。去求要去的地方等，而不是追着求跑，超前部署的意义正是在事情变化之前就做好准备。
志兄，所以你说的意思是，对大陆的朋友来说，现在这个窗口是弥足珍贵的。
非常珍贵。我想强调一点，我们今天不是在说一定要买白银，我们说的是在这个窗口关上之前，至少要先认真思考这个问题，自己的财富放在哪里才是安全的。这个问题搞清楚了再做决定，才是真正负责任的超前部署。
志兄，那对大陆的朋友来说，现在最重要的第一步是什么？在管制还没有收紧之前，最关键的那一步是什么？
最重要的第一步是把纸银换成实体银。我知道很多大陆的朋友手上拿的是白银 ETF， 或者是银行账户里的纸白银，这些东西活在金融系统里，政府一个命令就可以冻结强制平仓，或者按政府认定的价格强制回购。但放在你自己手上的实体白银，没有任何系统记录它的存在，没有任何命令可以强迫你以特定价格卖出它。而且在脆弱或是摇摇欲坠的金融体系的环境当中，持有实体白银所在乎的已经不再是白银会不会涨的问题，而是我的财富存放在哪里才安全的问题。请你现在认真问问自己，我的财富存放在哪里才安全。把自己的财富存放在银行，就像把小绵羊交给饥肠辘辘的大野狼来保管。巨量的烂尾楼、亏损的高铁、城投债高筑，连体制内的公务员、教师都有人被欠薪，物价还在上涨。在这种环境下，把所有积蓄存在国有银行还是一个安全的选择吗？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你的存款是银行的负债，银行放出去收不回来的贷款是坏账，最终只能从存款端来补。这不是阴谋论，这是资产负债表最基本的逻辑。把小绵羊交给大野狼，大野狼说我会好好保护你，但请记住，大野狼的天性永远是大野狼。
师兄，小绵羊交给大野狼这个比喻太形象了，一听就懂。银行说我保护你的存款，但在危机来临的时候，大野狼的天性是什么大家都清楚。那大陆的朋友在把财富转换成实体白银时，有哪些特别要注意的地方？
有七点非常重要。第一，低调再低调，默默地做。财富保护一直以来都是私事，不要在亲友圈里广而告之，不要在任何社交媒体上提起。不是见不得人，是没有必要让不相关的人知道你的资产布局。多一个人知道，就多一分不必要的风险，特别是在资讯管控严格的环境里，多一分谨慎就多一分保护。不要以为你的亲友都可以信任，在利益面前人性是复杂的，你的财富计划只需要你一个人知道就够了。
嗯，低调是最好的保护盾牌。说起来简单，但在人情社会里真的不容易做到。很多人习惯了跟家人朋友分享投资消息，但财富保护这件事真的是个例外。第二点呢，
要从小面额开始慢慢累积，不要一下子动作太大，从几百克入手，分多次购买，小步积累，不容易引起相关部门的关注，也让你在过程中逐渐建立对实体白银的手感和信心。先摸到那个重量，你才能真正理解为什么我们说触摸得到的才是真正拥有的。那种踏实感是账户里的数字永远给不了你的。很多人买了之后告诉我们，摸到实体白银的那一刻才真正理解了，如果你不能触摸它，你就不是真正拥有它这句话的意思。第三，找可靠的来源购买。之前有60吨假银条流入市场，为了确保买到的是货真价实的银条，即使用破坏性的检验也没关系。购买贵金属看重的是纯度与重量，卖相根本不重要。第四，实体为王，而且只买实体，回避所有线上与银行任何与黄金白银有关的融资平台与理财产品。危机来临时，这些全部会被冻结。近期暴雷的解我瑞就是最好的例子。第五，如果可能尽可能用现金结算，电子交易记录越少越好。电子支付虽然方便，但每一笔记录都完整存在系统里，随时可以调取，现金不留痕迹是最干净的交易方式。在财富保护这件事上，能少留一条记录就少留一条记录。试想一下，如果有一天监管部门突然要求所有白银交易的电子记录必须上报，那些用现金购买的人跟那些每一笔都有电子记录的人处境会完全不同。
志兄，这个细节很重要，我觉得很多人没有想到。第六和第七点呢？
第六，心态要稳，坚持长期持有，政府会管制，会打压，银价也会跌。今年一月，银价从历史高点一口气跌了将近 30%。 很多人那时候慌了，因为没有人提前告诉他们那是人为制造的，不是基本面出问题。下一次大跌的时候，你打开手机看到的大概率是白银暴跌、泡沫破裂的新闻。中国的媒体环境里，这些报道往往还有政策导向，让老百姓觉得果然是投机，不该买。那个时候你要记住，账面数字跌了，但那块银还在你手里，一刻都没少。打压是考验耐心的游戏，不是输赢的游戏。第七，不要随便转手卖出，这是你在系统崩溃时的诺亚方舟，除非有真正迫切的必要，不要把它换回那些会继续贬值的纸币。1933年，美国政府强制要求所有公民把黄金上交联邦储备局，那些只有黄金账户没有实体的人几乎毫无还手之力，账户里的数字在那个时候就是一串无法兑现的记录，而把黄金悄悄藏在家里的人，政府根本不知道他们有。选择空间完全不同，历史不会完全重复，但它确实在押韵。如果你不能触摸它，你就不是真正拥有它。在中国这个环境里，这句话的重量比任何地方都更大。
师兄，我觉得对大陆的朋友来说，持有白银已经不只是投资的问题了，它是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里为自己保留一条退路。
你说到了更深的层次，中文里的银行、银两、银票本身就是最好的证明。我们的祖先对白银的货币属性从来没有怀疑过，今天中国老百姓本能的抢着买白银，正是这份几千年文化基因的复苏。他们本能的知道摸得到的东西才是真的，这份本能比任何财经分析都更诚实。历史上每一个尝试永久压制贵金属的政府最终都失败了，罗马帝国不断在银币里掺入廉价金属，结果是几十年的恶性通膨和帝国崩解。1971年美国关闭黄金窗口之后，黄金在十年内涨了20多倍，政府可以用行政手段控制速度，但没有任何政府能够长期对抗真实的供需，打压最终必然失败。这不是预测，是历史的重演。每一次政府用力压制，就是在为下一次更大的爆发积蓄能量。今天我们说的这些，不是要让你焦虑，而是要让你踏实。这集是给所有中国听众朋友的一份超前部署，也是一份诚恳的提醒。在最混乱的时候，懂得分辨政府打压是短期干扰和长期方向是真实的这两件事的人，才能在别人恐慌的时候继续持有，在别人放弃的时候保持冷静。财富之道，首先是智慧之道。拜拜。
中国的听众朋友们，繁体字、简体字都欢迎，我们在留言区等你，拜拜。